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今天生活之光继续播放史温道牧师的信息，与恩典保持亲密关系。神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神的恩典够保罗用来做什么呢？就是面对那些痛苦。神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而保罗对神的回应是非常的精彩，他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们大部分的人都真的相信恩典的力量，我们都喜欢见到别人借着谦卑的灵，乐于施予的态度，以及无私的表现来显出恩典。但是当我们计算成为恩典满意的人要付上的代价的时候，却不愿意放开自我，让神在我们身上成就他完美的工作。今天在生活之光，你会听到史温道牧师发出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信息，就是亲自近距离的观察恩典。史温道牧师再次提醒我们，神有的时候会借着那些个逼迫，就是逼迫我们交出生命主权的痛苦、苦难以及料想不到的难题，来塑造我们的生命。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讲述了耶稣复活的始末，可是在中间的部分，保罗他述说了他个人的得救见证。在我们看这一段经文之前，让我解释第一个征战。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生的征战，这就是我们与不安和自卑感的征战。不安与自卑感是共生的。提到复活这个课题，使徒保罗他在第六节述说了主耶稣离开坟墓不久向很多人显现。我们看到第六节说，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这里指的是那500多弟兄中的一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他们有些人已经死了。保罗继续又说，第七节，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第八节，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第九节，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因此呢，保罗看着自己，他说，我不但是最后的一个使徒，也是最小的一个。正当所有的使徒雅各以及其他伟大的信徒正在努力地建立基督身体的时候，我却竭力地残害教会。然后呢，忽然之间主拯救了我，我甚至没有寻求他，但主他来寻找我。第一次我经历到被神击倒，我变得卑微，我被击碎，3日不能看见，然后我才定睛仰望主。当其他人正在建立教会的时候，我却杀害基督徒。所以我是使徒当中最小的，最不配称为使徒的。那么保罗是怎么样改变过来，成为后来的保罗呢？第十节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秘诀就是领受恩典，成为今我，今日的我。请你把这一点写下来哈。领受恩典，成为今我。那些活在自卑、不安与惶恐当中的人，过去他们有很多的伤痛， 他们的自我形象受损，受到毁坏，甚至是支离破碎。也许他们也自己觉得是无药可救了，他们仍然没有领会神的恩典。恩典赐给你一个全新的根基，让你站立其上。恩典让你得到你所缺乏的安全感。当你与恩典保持亲密的关系，那么你的人生便感到安全，充满着信心。但这并不是出于你自己的，而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从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二章，我们可以见到跟随主是需要受苦的。我们再回到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我们来看看保罗的见证，他其中的一部分。请你记住哦，保罗他正在效法基督，正在变得完全，正在更新。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苦难的价值。请你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七节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这是什么意思呢？请你仔细的聆听。在圣经写成之前，神也借着圣经以外的方式向人启示神他自己。保罗在这里简单的称之为启示，这不是指什么启示录哈，而是神在圣经以外揭示他的真理。保罗信主之后，曾经在阿拉伯住了三年，在寂寞孤单默默无闻的时光当中，神向保罗揭示了有关于恩典、教会以及神他将来的计划的启示。我的意思就是，当时发生的事情多么的奇妙啊！保罗甚至说，我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在那里我得到这个启示。这个是记载于同一张书卷的开头。你想一想，如果你是保罗，你会感到多么的自豪呢？我的意思是，保罗他知道了世上无人知晓的事情，这可以使得他变得有权威。保罗他可能会竖起他的大拇指，非常神气地说，哎，你看我知道了世界上无人知晓的事。未免发生这样的事情，主耶稣在保罗的身上加了一根刺。所以我们看第七节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你看他重复了两次自高。可能是在他宣教之旅最困苦的时刻，又一次的患上了疟疾，使他头痛万分。很有可能是他的眼睛疾病，双眼非常疼痛。没有人可以肯定到底是什么样的眼睛的疾病，可是他无疑影响保罗的视力，这就使得他余生都感受到剧烈撕心裂肺般的刺痛。承受过这种痛苦的人就会知道，在这些痛苦的面前，自己会谦卑下来的。你终于降服了，你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如自己以往所想象的一般可以去驾驭自己的人生。所以痛苦使我们谦卑信靠神，这个事情就发生在保罗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第八节又说，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这是指保罗他为这个事情来祷告，叫这个刺离开我。我曾经听人这么说哈，如果你真的信靠神，你只需要向他祈求一次。而保罗我们看他求了三次，他向主求了三次。所以刚才的说法是一派胡言，你想求主多少次，你可以就求多少次。最后神会让你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停下来，可是神他事前不会告诉你的，所以你继续祈求神帮助你脱离困苦。保罗不住的祈求主，让他可以脱离一直承受着的痛苦。保罗再三的祈求主，一再的说不不不不不。事实上主还说了别的话，请你看第九节哈，第九节他，这是指神哈，神对我说，我的恩典，你看这个词又再一次的出现了，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神的恩典够保罗用来做什么呢？就是面对那些痛苦的。神的恩典足够让保罗明白一点，就是要谦卑的与神同行。所以我们看到第九节，我的恩典够你用的。那么主还对保罗说什么呢？他说，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保罗的回答十分精彩，他说什么呢？第九节，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你看，这是多么好的回答，这个显明了应该有的正确的态度，这是你在圣经当中看过其中一个最伟大的陈述。这里提到了我们要去领受恩典，承认软弱。请你把这句话写下来，要去领受恩典，承认软弱。在我传道的初期，我没有领受到这个道理，也没有很快的学会，所以主在我生命当中用了一些方法使我谦卑下来，并且明白这个真理。在我还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的时候，有一次我失去我的声音了，然后呢，我就决定要用我的低声细语去讲道。我并不知道这是我能够做的最坏的决定，于是呢，我就硬着头皮就这么做了这个决定。当时我就勉强讲完道，这是一次完全失败的讲道。我还记得我之后迅速的离开那里，然后驾车回家，这样就没有任何人可以跟我说话了。但令我惊讶的是，那一次的信息却成为了最受欢迎的信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这么说，我终于明白了你想要，终于明白了，这一点就是你谦卑下来。我明白了这个信息。事实上，那间教会的录音部想要跟我要这个信息的录音，他们想要反复的仔细的去听。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是很软弱的，却说出了一个充满力量的信息，那就是保罗所说的话，那就是保罗他在第十节他自白自己说出来的一个原因。第十节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这困苦包括什么飓风的侵袭啊、水灾啊、令人心碎的时刻啊、缺水缺粮等等的，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当你在患难与痛苦当中与恩典保持亲密的关系，你不会害怕承认自己是软弱的，你不会再胡闹或者是标新立异，不再尝试以这样去引人注目。各位听众朋友，你们不必穿时髦的鞋子，不必系上气派非凡的领带，也不必用外国进口的乳液或者什么古龙水香水的等等，你不必炫耀价值200,000的手表，也不必穿那些名贵的衣服，你不必这么做的，那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目的是炫耀你自己。承认你正在面对挣扎吧，承认你是软弱的。如果你错了，就说我错了；如果你感到无力的承担，就说我无力承担；你不知道的时候，就说我不知道；你害怕的时候，就说我害怕。保罗告诉哥林多的信徒，我并不是带着能力来到你们那里，而是带着软弱、恐惧、战惊。这不是人们对于保罗一贯的印象。保罗带着软弱、恐惧、战惊而来。停一停，我们回到保罗的行程，你就会看到保罗他在这之前刚刚从雅典离开，当地在信仰上没有重大的复兴，所以保罗是灰心的离开雅典的。在众多的地方当中，他来到了淫乐放纵的城市哥林多。保罗自己觉得在雅典的工作没有什么果效，于是呢，就想到了自己在这里可以做什么呢？然后软弱的保罗在哥林多建立了一间长存多年的教会。记住， 领受恩典，承认软弱。我们来看最后一段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五章五节到六节，请你准备好你的笔，这里有另外一个说到恩典的参考的经文。第五节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我们很容易就会忽略这一节的经文哈，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以谦卑束腰，谦卑的与神同行，降服吧，停止挣扎，不要再那么顽梗不化，要除去骄傲。所以第五节说，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请你牵起这个最后这一句哈。第六节说，所以你们要自卑。我听到有人说，我相信主会使我谦卑的，但这并不管用。神已经竭力叫我们谦卑了，神他吩咐你们要谦卑下来，在人生的排序当中，你们要将自己放在第三位，第一位是基督，第二位是别人，第三位才是我们自己。放弃生命的主权吧，放弃安舒的生活吧，放弃你的渴望吧，降服吧，放开一切，顺服吧。这就带我们来到所要领受的东西，就是现在就去领受恩典，并且降服于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不要再跟别人比较，借此让你觉得你自己看起来更好。停止那种习惯吧，不要再吹牛了，不要再隐藏自己内心的秘密，去令自己显得更出众了。在一次生活之光的聚会当中，有一位非常特别的音乐家，他来了，我也不知道他会来参与我们的活动。他是美国的纽约市交响乐团的首席小号手，他已经担任首席小号手已经有27年了。美国的音乐家斯蒂芬·尼尔森介绍他的时候是这么说的，说他是音乐家之中的贵族。然后呢，这个人就站了起来，我以为他必定是光芒四射啊，我以为这个人必定是可能长得很高，哎呀，7尺9寸高，或者是呢有什么出众的特质。可是啊，这个人站起来，相貌是平平无奇，而且是秃头的。他接受访问的时候，史蒂芬就问他了，作为大都市交响乐团的首席小号手，你有什么感想呢？他回答说，哎，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想要过这份工作啊。哎呀，我心里那时候想，真是太好了，我喜欢听到这个答案。显然的，你们有一些人在想说，啊，这就对了。后来我与他交谈，好，他就说，我从来没有追求过这个位置，我很惊讶他们竟然选上了我。当然那次我没有听他吹小号，所以我大概也不会感觉到惊讶，但是他感到惊讶。为什么呢？因为他很温顺，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他没有大模大样的走进来趾高气扬的说，哎，我在纽约市交响乐团啊，担任首席小号手哦，我带了我的乐器来啊，如果你需要有人表演的话，你可以来找我。他没有这么说，你知道吗？在那次的聚会当中，他甚至没有带他的乐器来，他那个时候刚刚接受了手术。我很庆幸他没有把乐器带来，你无法在人群当中认出他来，那就是我喜欢他的原因。他是一个平凡却又充满天赋与恩赐的人，他全心全意的爱基督，在神大能的手面前，他谦卑自己。不要跟我说你做不到，你之所以做不到，不过是因为你不想要做而已。你很固执，也很骄傲，你喜欢自己这个样子，你不希望让一些难民在你们家里面捣乱，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都很骄傲，这就是原因，这是唯一的原因。 我喜欢一个事实，就是神厚赐百物给人。可是呢，这也提醒我们，神可以瞬间就拿走我们的一切。没有人喜欢这个事实的，那太可怕了。不过呢，我们可以由此学习到什么吗？就是我们手中的东西都很容易被夺走的，我们没有办法牢牢地抓住他们的。我们要怎么样来实践这个真理呢？我会说，神啊，你正在我的心里面动工，无论什么我都接受，时间、苦难、改变，我全部都接受，我全都接受。我希望大家一起低头片刻，这个信息可能并不受到欢迎，大家也不想听到，可是这个信息是必要的。你刚才非常耐心地聆听了这个信息，现在一切都在神的手里，我相信神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着，并且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为那些你很熟悉却仍然失丧、活在死里的人来祷告，向主呼喊那个人的名字，求神在那个人的心里面动工，好让他有一天能够归信你。我们相信神会这么做的。如果你是那仍然失丧、活在死里的人，那么今天就是一个完美的日子，是你出死入生的日子，是你从低谷走到山峰的日子。我为你们祷告，祈求神从死里把你们找回来，并且提醒你们，你们是真实存在的。求神除去你们面上的欺诈以及自欺欺人的功夫，并且能够使你们真心的信靠他。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啊，我们同心感谢你救我们脱离死荫的幽谷，感谢你赐给我们天国的视野。我们怀着谦卑以及感激之情来发出这个祷告。感谢神，你的话语使今天的人文主义哑口无言，更让我们认识永恒的真理。求你赐给我们勇气去传扬真理，传扬完备的真理，单单的传扬真理。求你赐给我们洞察力，让我们在现今堕落迷失的文化洪流当中，知道怎么样以及在什么时候去传扬真理，才能够最有效并且勇敢地逆流而上。求你赐给我们恩典去等候你的工作，以你的目光去爱人，原谅那些仍然在死里面的人，饶恕他们的冒犯甚至暴力的作为。主啊，求你在我们当中动工，求你在我的心里面动工，也在我们所有的人心中动工。我们都正在学习爱你并且相信你的话语，求你帮助我们。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你的怜悯和恩典，用你的意念、你的目光去思考、去观看事物，然后成为你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工作。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而祈求，阿们。
Thank you.
可以再次细读神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所彰显的恩典，对我们的生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这个帮助是帮助我们实践真理，不然它只是一个理论学习而已了。神的恩典改变人的生命，没有比这个恩典更具有的力量了。你正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下一次史文道牧师将会提出一个问题：你真的是充满恩典的典范吗？
以上信息已登记全球性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